再看下面这段书文，善慧地者，佛陀有情无情，一切说法，如文音及诸等，况复解脱。慧是体会。是会一，禅宗常常讲会我，你会不会呀、啊、就是这个意思。西方极乐世界六尘说法，我们这个世界又何尝不是六尘说法呢？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心清净，所以他能够体会到六尘的宣说妙法。我们这个世间人心太粗，心粗大意，六尘说法了不知道啊，天天跟你说你也不觉悟，你也迷惑颠倒啊。如果我们要用清净心对六尘，确实也不亚于西方啊。那么既然这样说，我们为什么还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理论上讲完全没错，可以不必到西方，但是你在这个世界修行，你周边的环境，人事环境，物质环境，你受不受它的影响？你虽然心清净了，清净不了几分钟又被别人给你扰乱了，这个事情麻烦大了吧。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心都清净的，好处就在此地啊。如果我们这个世间周边的人与事样样都清净，那我们就不必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这个两相比较啊，那边环境比我们这儿环境好啊。那个地方佛无量寿啊，佛说法，菩萨说法，无情说法，永无中断。这是我们这个世间得不到的。那么什么叫善慧？底下这个抄啊有解释啊。善慧者，为不以尽为尽，而慧尽即心。这个实在是不容易了，这境界太高了。这里面有个道理在，尽虚空变法界，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十法界一真庄严，从哪里来的？是自心变现出来的啊。华严上说的很好，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心识都是真如本性啊。那么换一句话，情与无情呢，通通是自己真如本性变出来的。真如本性变出来这个东西，哪一样不是真如本性的啊？古人所讲的以金做器，黄金做的器，做了许许多多的，哪一样不是黄金呢？所以气气皆金的啊。或者法上说呢，那就是情与无情啊，哪一样不是真如本性的啊？这个时候啊，这 这就不叫净啊，全是心。这个意思我们如果还一下不太容易体会过来，我们讲习当中常常讲做梦，譬如你们想象做梦，梦中许许多多的境界，那个境界从哪来的？自己心变现出来的。所以如果你一下觉悟了，觉悟就是你这会了，现在体会了，全梦即心。当我做梦的时候，全心变成梦境，心心像什么样子？那个外境界呀，就是心的样子。啊，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啊，心境不二啊，性相一如啊。到这个地方啊，这是八地以上菩萨的境界了，大彻大悟啊！这明心见性，见心成佛。所以啊，有没有尽呢？没有，全是自性。啊，到这个时候啊，这悟悟头头啊，皆足思义啊！啊，足思义是什么呢？明心见性。啊，今故举二四也。啊，现在举两个例子，这两个公案都是禅宗的。啊，第一个是文殷。啊，鹰是黄鹰啊，黄鹰在鸟上叫，哎，他听了开悟了，那岂不是黄鹰在说法吗？啊，这一回呀，他听懂了，过去天天听黄鹰说法没听懂，这一下听懂了，听懂了开悟了，这有情说法，一生应以法华言啊，对于法华经上有一句经文呢，它有疑情啊，疑情就是他不了解啊，这个不是怀疑，怀疑是不相信，不叫怀疑，那个是那是贪嗔痴慢疑，那是烦恼啊，那个没有用处的。这个疑情是什么呢？我不了解，但是我相信。相信佛所讲的话决定是真实的，可是我不懂，这叫疑情啊。所以禅宗叫大疑则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就不会悟了啊。所以叫这叫提起疑情，绝对不是怀疑，怀疑就不行了啊，怀疑是烦恼。那么《法华经》上有两句话说，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诸法是一切法，一切法从来都是清净寂灭的。这个文底下还有两句，诸法也是这两个字，诸法，诸法位啊，诸就是安住的住啊，佛法的法，地位的位啊，诸法了，诸法位，世间相不坏。这都是《法华经》很难懂的这个句子。世界上不坏，那就是不生不灭嘛。这个也是不生不灭，两句都是讲一切法不生不灭。所以这个两句话，你真正要是会了，你就证得无生法忍了，那就不是普通的菩萨了。 啊，净土宗讲的说，你就证得了理业心不乱了，啊，得理业心不乱了，啊，理业心不乱的菩萨，我们那个尺度放得再宽，也是圆教粗住。如果严格的讲，理业心不乱是七地以上，啊，至少也是登地的菩萨。这个我们是讲圆教啊，不是普通的药，圆教啊。啊，《人王经》里面讲这个无生法忍，七地、八地、九地，啊，七地下品无生忍，啊，八地中品无生忍，九地上品无生忍，你看看你地位多高。啊，这个两句话是久参未悟啊。啊，这个问题啊放在心上，很久很久不懂得，不明了这什么意思。啊，这是有一天，这也是因为久参心的静的，因为常常啊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不能解决也不能想，你去研究那就错了。只能够提出这个疑情，疑情常常有这个疑情在啊，什么妄想都没有啊。所以禅宗是用这种方法把你妄想执着打掉，时间越久心越清净啊，说不定碰一个什么机会呢，一碰它通了。他这个出家人呢，他听黄音教，那黄音天天在那里教，他天天听，他也不开悟。嗯，这一天就是他水到渠成，他这个心地清净到达这个程度了，啊，给他一碰他的时候，他开悟，是互闻音声，随得大彻。啊，听黄音一叫的时候，他大彻大悟，他说了一首偈，他说：“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啊。”这时候《法华经》是两句话呢，久参不悟的，现在忽然开悟了，春到百花香啊，黄莺啼柳上啊，嗯，现成的。那么我们读了，这是他开悟的一首偈。我们读了之后，能不能开悟呢？啊，春天到了，百花自然香嘛，黄莺在柳树上啼嘛。这个是一段公案。那么再看底下呢，是集竹。这是无情说法啊，前面是有情啊，这是无情啊，可见的有情无情都在那里说法，就是我们不会嘛啊。这是讲香严尊者，也是禅宗里面的一位大德，以不会父母未生前居，法分诸善。这个地方有注解啊，诸位看378面倒数第三行啊，不会父母未生前居者。这要把这一段的公案呢，先要交代出来。相引在百丈会中，疾风凛冽，他是百丈大师的学生，啊，这是唐朝时候的，啊，这个人非常聪明，智慧也很高。 在禅堂里面对答如流，西风凝结，后参为山，到回山祖师那个地方去参学，山问曰：“汝在百丈，能问一大师，问师答百，是否？”对不对啊？很聪明，可见的当时他的知名度已经很高了。为善禅师晓得他的一套本事，相言云是啊，不错，确实是这样的。善云：“我不要如大师大伯，但将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道一句来。”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你说一句来我听听，我也不要你大一这个大师大伯，也不能打。这下真的把他难到了，他的机缘不在百丈，在维山法师这个地方，求维山为说。山曰：“我若未如说破，如后来骂我，且去，不为如说。”这是真的。为什么不能说呢？说出来之后你不会开悟，就像前面的时候这个文英开悟的样，他说出来了，你会悟吗？人家悟了，他说出来，你不会开悟啊！这个事情一定是自己事情啊！你自己悟入之后，你再找他做印证啊，他会告诉你。你倒没有开悟，他决定不能告诉你。告诉你，把你的悟门堵死了，那你将来怎么不恨他了？当然会恨透他了。现在人不会呀，现在人要遇到高明的老师，不是这个老师令法了，藏奸呢，嘿，他不告诉我们了啊，所以现在遇到好老师还要遭受侮辱啊，跟古时候确确实实不一样了啊。那么香烟这一下真的是遇到了难关的啊，和尚不告诉他啊，不跟他讲啊，也发愤云：“我判一生做过常行诸犯僧，绝要参破。”这他发愤啊，也不天天的去给人辩论了，去斗机锋了，老实修行啊，才晓得什么从前才聪明，一点用处没有，被人家一句话就难倒了啊，在常住做苦，这个修苦行啊，后因置地啊，这就是种地啊，这是百丈大师提倡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啊。现在佛门里讲出破，这个出破是百丈大师提倡的啊，就是提倡出家人啊，这个粮食蔬菜啊应当自己种啊，不要去 求人啊，在过去四边这个田地呀、啊，这个山林呢、啊、都很多啊，都是这个信徒啊捐赠的啊。那么他们靠这个收入作为稻粮、啊，那么田地呢多半是租给农夫去种啊，自己收租。那么也有一部分呢是自己来种啊，所以提倡啊这个制度是百丈禅师啊。那么这个在戒律里面就不相符合了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决定不允许的啊，因为出家人是托钵制度，但是佛法传到中国，托钵的制度行不通，因为中国人轻视托钵。就托钵要饭嘛，讨饭对吧？这中国人瞧不起啊。在印度啊，出家人托钵，大家非常的尊重啊，尊重供养。所以佛法到中国来，中国人的是这个生活习惯方式跟印度不相同啊，风俗习惯不一样。因此，佛法到中国初期是接受啊。国家的供养，因为都是皇帝派了特使把法师从外国迎请回来，啊，是我们国宾啊，啊，接受朝廷的供养。以后佛法普遍了，但是也受到这个地方的官吏，啊，这个长者居士们的供养，啊，所以。在中国没有托钵的制度啊，因此百丈大师提倡啊这个种植，种植要是在戒律里面讲叫下口食啊，佛法里面讲戒律讲这也是邪命啊，下口食。那么百丈大师提倡有他的道理啊，但是佛所制定的戒律，诸位一定要晓得，是契合于当时的社会啊。戒律的精神我们要明了，要遵守，不能够改变。那个方式啊是要改变，方式是每一个时代不相同。生活方式不一样的，地域不相同，通通都要修改啊！就是怎么样做法，要随时随地修改，适合于大众生活状况，这个佛法才能够普遍弘扬，才能够为人欢喜接受啊！如果这方式都一成不变，那个佛法决定会消灭的啊！诸位要晓得。特别是大乘佛法是讲求中道啊，那个中道中是，你看孔老儒家讲中什么，实之中者也啊，好像那个水河里弯弯曲曲，它永远在中，不偏两岸。佛法也是如此，不管在哪一个时代，不管在哪个地区，它行的是中道。啊，所以戒律啊是决定不能死在戒条之下，那就错了。啊，就是经教也不能够死在文字之中。啊，你看同样一部经，你看自古以来许多的注解，每个人的讲法不一样。啊，这个讲法就是代表它的时代性。啊，经文未变。古时候也用这个本子，现在也用这个本子。古时候有古时候讲法，现在有现在讲法，就是当时时代的大众啊，他们需要的不相同。啊，这个是要知道的。啊，懂得这个原则，我们看古人注子，啊，你比如说我们看唐朝人注子，从 从注解里面他要这样子讲法，我们就会可推想到唐朝那个时候啊，这个意识形态生活方式里面有哪些困难。哎，这种解释解除他的困难了。哎，好像我们看药方啊，就晓得他害的哪些病吧。看这个处方就知道这个处方哪一个种药是对什么病的，哪个是对什么病的，看到药方就晓得害什么病。所以读注解不懂得这些原理原则，那也死在古人的句下了。那你学的东西全是死的。所以讲求的是推陈出新。我们要看活的。看到活的呢才晓得我们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跟过去很不一样，我们拿这部经经应该怎么个讲法才能够对治现代人的毛病呢？也就是错误的想法、看法、做法如何来对治如何来挽救，这个佛法才实用啊。那么这时他也做了一个榜样从此以后把这些名闻利养好高骛远全部放下了人有才华他就有傲慢了，就值得骄傲，他有值得骄傲的地方香烟在北上有值得骄傲的地方跑到鬼山这个地方来就是碰了钉子就不敢再骄傲了老老实实去做苦工去了置地就是种地种地有一天是也很偶然的，那么由此可知他这一句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这一句也是老是放在心里，也是放久了没有妄念了，天天就这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妄想没有了，妄想执着都没有了种地的时候那个锄头啊碰到一块石头他就捡起来，石头捡起来随便一丢，那旁边是竹林，这个一丢正好这个石头啊打到那个竹子，打到竹子一听那个声音呢他开悟了实在讲这个事情他也不晓得丢了多少次了，也不知道听了多少次了都没开悟，这一次开悟了就跟从前那一个人一样，听那个黄莺叫也不晓得听了几百遍几千遍都没开悟，这一次他开悟了，熟成熟了这一下碰到开悟了，乃向微山作礼曰若微山早为我说焉得有今日事，亦即吾往所知如果老和尚先要给他说了，他今天这个境界他就没有了，他得不到了那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更是要自己悟出这个就是明心见性一个人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真的理一心不乱，不一定是什么机缘，没有法子理财的可是决定不能存一个念头，存一个念头你决定不会开悟你比如我们念佛想得一心不乱，天天想着我怎么还不得一心 不乱，你永远不可能得一心，你找不到的只有一个人老老实实一句阿弥陀佛 把什么都忘掉了，就像参禅一样的。啊，可是参禅，有人参一生都不开悟的，多得很，太多太多了。啊，参禅的人，一万个人当中能够一生当中开悟的，给诸位说啊，三五个而已啊。所以这个法门就比不上念佛啊，念佛怎么样？波悟没有关系，一样往生。他在业往生啊，你说参禅，参到这个功夫成片没用处啊，到四义心不用也没用处。四义心不论是得定啊，功夫成片是相似定啊，就是他这个定功啊，能够把烦恼扶住。烦恼并没有断，没用处啊！纵然是把烦恼断掉了，也没用处啊！一定要明心见性啊！达不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你这一生功夫都白费啊！所以不如念佛。啊，念佛只要功夫成片，就决定我生。啊，所以这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推崇这个法门，这个法门叫一心道，啊，人人有份。啊，善道大师告诉我们，啊，一百个人修，一百个人往生；一千个人一修，一千个往生，一个都不会漏掉的。啊，禅没那么容易，啊，密也没那么容易，啊，这是一切法门之最容易、最快速也最稳当的一个法门。啊，那么他说呢？他说了四句话。这是一句啊，这个四句话的时候，我们把这一段念下去，再看注解才好讲啊。我们接着看这个抄啊，看这个抄啊。我们从集竹这里看起，集竹者，香烟已不会父母未生前居，发分诸山，一日至地次啊，就是有一天啊，他在这里种地。说泡石即煮，浸然有身，获而大悟，作诵啊。他这个悟的时候，他也做了一首偈，他这个偈子有四句，有一偈王所知，更不假羞耻，动容阳骨露，不多悄然己啊。他做了这个四句偈啊，是等于如是在眼前雀巢，却是喜鹊啊，屋檐前面喜鹊叫，野外松声啊，这个野外松树松林里面呢，看松桃，风吹的这个松树啊，那个形状就像海上的海浪一样啊，那个音声也很好听啊，这个松声。一闻一音啊，松现在住在都市啊，都住公寓房子，这个喜鹊叫也听不到啊，松声也听不到，但是蚊子叫会听得到，一闻一音，苍蝇叫会听得到，是不是？这个可以听得到，这没问题的。一草一叶，莫不阴阳妙法古法道行。观清净佛陀佛。那么这一段念了之后，我们再看底下他这个四句啊，四句有解释啊，四句解释在379面啊，第三行一开头，一即王所知，所知呢，所知障啊，所知障破了，所知障不破，不能开悟。所以为什么这个经教不能研究，不能去想， 你去研究是增长所致长。啊，所以这个经教你听的接触就懂就懂，不懂不懂算了，你不要去理会它，这就对了。啊，一个原则，始终保持我清净心。啊，所以懂就懂，不懂就不懂。啊，真是孔老夫子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真智慧，真正求智慧的方法。啊，所以原来讲说这个“是知也”这三个字不好讲啊。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怎么讲法呢？现在我们才明了啊。这是真正求智慧的方法了啊！孔老夫子求智慧也是从定中求啊，也是不落心一时啊。所以实在讲说，佛法要是没有相当的基础啊，人愚念不懂啊。哎，你看古时候住的那个人愚的时候，住的时候，你学了佛法之后再一看。再看他们那个注解，注的乱七八糟的，意思是错掉了，都是错掉了。嗯，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晓得的啊，叫所知障啊，破了啊，这个开悟了。即据问一大师处啊，到此豁然混化，故曰。过去他这个是文艺之史，是文史大本，那都是什么？那都是世之变通，不是真智慧。这个时候真智慧呀现前啊，以前那种种种分别妄想到这个时候全都消除掉了，全都没有了啊，心地清净，豁然开朗，事出事法无所不知啊，这是智慧的现前。这个今天时间到这个后头这个还很长，我看下一次我们也从这一句讲起好不好？